你现在去这个王舍城的话呢，那只是一个小小小村子，就说已经人口很少了，啊，但是在佛陀时代，这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地方，啊，十几万户的这个人家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所谓的这个沧海桑田历史的一个变化啊。复次呢，阎浮提四方中，东方为数十，以日出故，次第南方、西方、北方，东方之中摩羯陀国最盛，摩羯陀国中王舍城最盛，四中有十二亿家。那我想，如果我们到林总干事刚才这个所解说的十二亿户呢，十二亿家应该就是十二万户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佛涅槃后呢，阿舍世王以人民转少故呢，舍王舍大城，其边更作一小城，广长一游巡，名波罗利佛多罗，由上与诸城中最大，何况本王舍城。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王舍城后来呢慢慢就没落了，因为这个阿舍世王呢，我们知道这个阿舍世王呢，他大概也是自己的一个业障啊，所以他后来就迁都了啊。我们用中国人话讲就迁都，就是他已经慢慢就放弃了这个王舍城了，然后另外去盖了一个城啊。那么虽然没有原来的王舍城那么大，但是呢，即使是新盖的城都比其他城还要大，所以可见的就是说原来的王舍城有多大。复次，世中人多聪明，皆广学多识，于国无耻。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城市里面王舍城的立根的人是比较多的。复次，佛欲知有人因得度者，待时待处待人，乃能得到。是四地梵音及八万诸天，因在摩羯陀时世中得到。是故佛多住王舍城。那么这也就是说，佛呢，他知道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因为我们要成佛，我们要修菩萨道，有一些事情呢，它是要时节因缘的。好，我们如果借用这个仁俊长老的话来讲呢，就是呢，所谓善根福德因缘呢，这个三不可少。那么这个地方所谓待时啦、待处啦、待人，就是说要适当的时机，在适当的地方，也就是适当的环境啊，而且要有适当的人，然后你有这个开悟得度的这个因缘，有这个开悟得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王舍城呢，就是众生得度的因缘是比较多的，所以佛陀呢特别的在这个王舍城呢住的比较久一点。复次，摩羯陀国丰乐，其实亦得一国不如。那么这是我前面也稍微提过，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物质的环境、经济环境比较好，所以对这个许多修行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其实呢，这个困难度会比较低一点，其他的国家都做不到。所以呢，这个佛比较常在这个地方，以三因缘故。那么这个当中有特别三个具体的因缘，为什么说他呢？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其实比较容易。一则，频婆沙罗王约至宫中，常坐千比丘时，就是这个国王呢，在宫廷里面呢，每天做这个举行这个千僧斋。二者，素提伽虽人中生，常受天乐，又多富贵诸优婆塞。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在这个王舍城里边呢，就是说有许多有钱的这个富华。这个当然不是说佛教这个很现实，要去找那个有钱人了，而是说你佛教呢要养这么多的这个跟着佛修行的人呢，这个就要需要一些这个有经济能力的这个富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学佛呢固然是发心非常的这个重要，但是你的发心呢也需要一些客观的条件的配合，那这个发心才比较容易实现了。 好，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是第二个，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所谓富贵的这个优婆塞啊，也就是在家居士。那么富呢是有钱，贵呢是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啊。三者，阿波罗龙王呢善心受化，做佛弟子，除世积谨故，常降好雨，是故国风。那么这是第三个因缘，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因为有龙王的这个扶持，我想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可能讲到龙王是蛮陌生的，好、哦。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佛经里面呢，这个龙王是非常主要的护法，而且龙王呢，也在佛的这个授记下呢，龙王也是正道的，好、哦，也是开悟成道的。所以，像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呢，叫做《海龙王经》，好、哦，在我们中文的大藏经里面呢。还有几个不同的译本。那么如果诸位呢有机缘的话呢，可以诵这个海龙王经，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哦、我们中国近代有一个这个了不起的大修行人呢、啊、就是程建明程上师。那程建明程上师呢，在印度的喀林蓬呢闭关25年了、啊、有一次呢，在梦中啊，见到美国 California 的海龙王来请法，说呢，请你呢到美国去弘法。那程上师他当时就讲呢，他说我又不会讲英文，你怎么可以叫我去美国？海龙王说呢，只要你答应，一切因缘都会成熟。没有想到一个星期的这个梦完，一个星期之后呢，一对美国夫妇到喀林蓬去旅行，听说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个修行人叫 Yogi Chen 呢，在那个地方这个长时间的闭关，而且因为这个程上师这个当时呢，虽然闭关25年足不出户啊，但是已经这个名气很大。我们知道曾经去年呢、啊、就是来自印度的这个释友先生呢、啊、他的师父呢这个桑卡拉克达，就是僧护大师呢，当时在印度参学，那么到了喀林蓬呢，第一个去参访的就是程上师。几乎可以说当时很多人要到这个喀林蓬参学呢，大概都要去拜访这个程上师。所以后来这个僧护大师呢，每天呢去向这个程上师求法，后来呢就有一个人把他笔记下来，成了一本书叫 Buddhist Meditation， 就是佛教禅定。好，那么程上师呢，这个当时呢就是海龙王来请法，在梦中来请法，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一对美国夫妇呢来了，听说有一个 Yogi Chen 呢，他们 Yogi 就是那个瑜伽士的意思啊，有一个 Yogi Chen 在这个地方修法，他们就去请意，结果一跟程上师呢这个一谈就都很欢喜了，就发心说要请他去美国。那程上师讲，哎呀，这个龙王的这个梦啊，不是这个一个颠倒的梦，他想这个因缘就是他将来跟美国一个缘分在那里，所以他就答应去美国，就这样到美国又继续闭关，在伯克利呢闭关了15年。所以这个龙王哈、哦、很微妙的。那美国的北加州呢有一个海龙王的龙宫，好、哦、地点呢，如果有人对北加州地理比较熟呢，有一个地方呢叫 Timber Cove 啊，如果有人去过的话呢就知道这个地方，那个地形也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我在这里今天好像多讲了一点感应的事情啊、哦。但是我们要知道呢，佛教呢是不是强调这个感应的，但是你只要在佛法上面呢有信心，你在佛法上面呢有修持，你在佛法上面呢有一些这个福德因缘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感应的这个因缘呢，它是很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后来这个程上师到美国这个弘法呢，就是这个龙王请法的这个一个结果。好，所以这个这里面讲到说，这个摩羯陀国也就是在王舍城，王舍城就是摩羯陀国的首都。好，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这个龙王，他是在掌管这个天气的啊。所以因为这个龙王呢很慈悲啊，修持很好，也受佛的这个教化呢，所以哎，这个地方就是所谓怎么呢，就是怎么讲，叫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那风调雨顺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讲很重要啊，对不对 啊，就是说因为当时这个印度东北部呢，这个主要都是农业的区域啊，所以风调雨顺呢，因此呢就是这里论文里面讲的说，阿波罗罗龙王呢善心说话做佛弟子，所以呢为了除世饥馑，为了避免那个荒饥荒呢，所以常降好雨。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农业耕作呢都比较顺利，比较有收获，那这是很重要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事情是很微妙的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不太相信所谓的这个祈雨啊，其实这个祈雨是很多感应的，就是求雨，就不下雨的时候你去求雨啊。啊，台湾这个像这个三年前呢，也是一阵子这个缺水，不然就是去求雨啊。我们总统去求雨啊，你知道吗？有没有求到？求到了，他一求第二天下雨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大自然哦，有很多微妙的这个地方啊、哦。我好像今天讲了太多，真的感应的事情，平常我都不太讲，不过因为刚好讲到这个地方了，就是说有这么一些事实哈、哦，我们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现在这里讲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如佛涅槃后呢，长老摩诃迦摄欲集法，是为何果丰乐，其实易得。即得即法，如是是为已呢。亦王舍城中，频婆沙罗王约次常舍千比丘时，频婆沙罗王虽时此法不断，四中十亿得，亦可即法，余处无如是常供。若行其实时，诸外道来共论义，若共论义，即法是废；若不共论，便言诸沙门不如我。如是是为，则取最上千阿罗汉，将就奇奢窟山中集结经藏，如阿含及毗尼中说，言毗尼国十亿有饥饿。那么这就是说呢，王舍城的殊胜呢、啊，就是跟他的这整个农业的环境啊，风调雨顺啊，这个龙王这个啊扶持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么相对的呢，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稍微北边一点点，就是歪下里啊，皮耶里这个地方，那么大概距离也不过是差不多200公里不到了啊，就是在歪下里在上面一点这里。那么像歪下里呢，就会闹饥荒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地理环境呢跟佛教的这个发展有相关性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如降南陀婆南陀龙王经中说，摄婆提国饥饿，于诸国亦时时有饥饿，摩切陀国中无事事。那么就是说呢，连舍卫国都曾经闹过饥荒，其他的地方也闹过饥荒，只有什么呢，就是摩切陀国没有闹过饥荒。以是故知呢，摩切陀国呢丰乐，其实易得。好，那么就是说这个农业的环境是比较好。其实我们从诸位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们要知道呢，这里有好几条的河流都向东南边集中，有没有看到？而这个集中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歪下里跟这个王舍城的这个区域。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区域里边呢水资源比较丰富，那水资源比较丰富呢，对农业的这个发达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最关键性的啊、哦、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呢是有关联的。但是非常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现在全印度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王舍城这个地方。一个礼拜以前呢，我还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就是什么，就发，而且是那个路特社跟西烟烟呢，他们这个直接的一个报道，就是100多个人拿枪啊去扫射这个村庄。为什么抢？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啊，农业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是变成全印度最落后最不安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啊，没有佛法的地方啊都是不太平。你看现在在印度哈，你像到龙城啊这些地方啊，因为佛法非常的兴盛，它整个社会的气象就不同。你到印度八大圣地啊，现在印度八大圣地啊大部分都没有佛教徒的，都是 印度教徒都是回教徒，然后你到八大圣地一去啊，一看都是每个人伸手跟你要卢比卢比啊，要钱啊，印度钱。可是如果你到龙城去呢，没有人伸手跟你要钱，要什么？要佛像。他只要佛像，他不要钱。哎，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教化哈，对印度的将来的历史发展、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在历史上来讲，王舍城像这个摩揭陀国，摩揭陀国就包含的范围蛮广啊，就包括现在就是古舍这个王舍城呐、普利伽耶这一带，都是属于摩揭陀国的范围。那当时呢，是可以说最强盛的，但是现在却是印度呢最不安定的地方之一啊。那么如果将来诸位有去朝圣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王舍城是要非常的注意安全的啊、要非常注意安全。复次，王舍城呢在山中闲静，于国金色呢平地故，多杂人入出，来往易，故不闲静。那么这就是说呢，王舍城的这个整个地理环境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些金色所在的地方呢，它跟城里面还有一点这个距离，而不是说好像在平地上面呢，那一般人很容易来干扰，太容易进出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古时候讲到这个佛教的这个金色的选择哈，它不能离城里面太远，因为离城里面太远，你要去托钵的时候路上花的时间太长太疲劳，但是又不能太近，太近的话怎么呢？这个信徒一天到晚都来说敲门说，师父我有问题要问你，哇，那这个你都不得坐禅啊，不得专心的嘛。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道场啊，有时候要跟这个城市之间有一个适度的距离是蛮重要的。右此山中多金色，诸坐禅人诸圣人皆要闲静，多得住山，佛是圣人坐禅人主，是故多住王舍城。那么这就是说为什么在舍卫国跟王舍城之间呢，住王舍城的时间又比舍卫国要多，那么有这几层历史的因素，有当时的一个环境上面的一个因素。问曰，若住王舍城可尔？何以不多住竹园而多住奇色窟山？那么就是说一样是在王舍城，为什么不住在城里面的那个竹林金色，而宁可多住在那个山上的灵鹫山上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诸位，我们很感谢这个喜欢问问题的人，他问这么多，所以我们对历史好像是什么呢？用那个显微镜，你知道吗？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 focus 啊，一直聚焦，然后我们就对佛的当时很多的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因缘，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喜欢这个爱问的人啊，我们这个班上同学最近好像都不太问了啊，问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常常有一种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次有一个菩萨问问题的时候，佛就非常的赞叹说呢，感谢这个菩萨乃能为以后世众生问，以就是问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问问题也是一种法布施啊，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同学有时候可以多做一点法布施啊。那么现在就是因为历史上出了龙树菩萨，那个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好问之人呢，所以呢我们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利益啊，很大的法益。答曰啊，龙树菩萨他就回答说了，我已答圣人坐禅人要闲静处。问曰，于更有四山啊，像这个所谓毗婆罗爬树等，何以不多住而多在奇色窟山，就是灵鹫山了。那么这五个山脉啊，依我去这个灵鹫山的一个很直接的体会啊，其他的山要绕路比较远了，但是呢这个灵鹫山呢它在山上，可是呢从王舍城去呢这个就不要再迂回，就是不要再经过其他的这个路。我想这个对于这个当时的僧团的这个修行来讲，我想是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条件啊，所以我想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龙树菩萨他怎么来回答呢？答曰，奇色窟山与五山中最胜故。云何胜？奇色窟山 金色进城而山南上，所以这个山呢蛮陡的，可是离城的距离又不会太远，就是我们刚刚讲你不要绕，因为你要绕的话，我们要晓得哈，僧团里面的大众啊是没有办法这个制造自己去煮饭去做造这个饮食的，都是要靠托钵的。那你托钵呢距离太远的话呢，对这么多人来讲的话呢，它是很疲劳的事情，疲劳是修行的障碍。所以我们修行要得力，我们修行呢要这个用得上功夫的话呢，就是不能太疲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能太紧张也不能太疲劳。所以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在路上走了很远的路的话呢，大家都疲劳。那像佛的身体是还不错的，还有一些弟子身体也是不错，但是你知道跟着佛出家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年纪大的，有也有些女性像比丘尼，那你叫他们走太长的路，尤其你要知道印度夏天热的时候几度你知道吗？45度啊。所以45度的大太阳，你看看要走很长的路，然后去拖一个小小的钵的饭，是很不方便。所以佛是很慈悲的，佛不能只考虑到自己的条件，他要考虑到弟子们的需求。好，所以我们回到一个历史的一个现实上面去做一个思考的话呢，就晓得说王舍城跟灵鹫山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是非常合理的。好，所以这个灵鹫山呢，金色进城而山南上，以是故呢杂人不来，进城故呢其实不比，因为靠近城嘛，所以你下山去乞食，然后拿了食物回到山上去吃的时候呢，不会太疲劳。好，这个是蛮重要的。我的印象中，从王舍城呢走路回到那个灵鹫山的山上呢，大概半小时，这还是蛮合理的了。好，如果说你说走路超过半小时，这个真的到山上都很饿了呢，就是说一上一下之间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当时是日中一时，就是每天只能持续托钵一次，你两次三次人家这些山下的人都不耐烦了。好，所以这是客观的环境如此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解。以是故呢，佛多在这个奇色窟山中，不在余处。复次，长老摩诃迦舍与奇色窟山及三法藏可度众生，度尽欲随佛入涅盘，清朝着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已，上奇色窟山，欲诸弟子我今日入无余涅盘，如是欲已，入房结家夫座，诸无漏禅定自熏身。摩诃迦舍诸弟子入王舍城，欲诸贵人知否？尊者摩诃迦舍今日入无余涅盘，诸贵人闻是语，皆大愁忧，言佛以灭度摩诃迦舍慈父佛法，今日复欲入无余涅盘。诸贵人诸比丘胡使皆共集奇色窟山，长老摩诃迦舍胡使从禅起入众中座，暂说无常，说一切有为法，因缘生故无常，本无经由，以有还无，故无常。因缘生故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有智者不应着我所，若着我所，得无量忧愁苦恼，一切世界中心因厌求离欲，如是种种说世界中苦，开导其心，令入涅盘。说此语尽，即着从佛所得生且离，持衣钵桌杖如金翅鸟现，上身虚空四种身仪，坐卧行住一身现无量身，满东方世界以无量身凡为一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如是，众心厌世皆欢喜矣。与奇奢枯山头与衣钵具坐似宴缘，令我身不坏，弥勒成佛，我是古身凡出，以此因缘度众生，如是施为直入奇奢枯山石头中，如入软泥，入以三还火，后人寿84000岁，身长80尺，弥勒佛出，佛身长160尺，佛面24尺，圆光10里，40众生闻弥勒佛出，无量人逐佛出家，佛在大众中出说法时，99亿人得阿罗汉道， 六通具足，第二大会96亿人得阿罗汉道，第三大会93亿人得阿罗汉道，自世以后度无数人。尔时人民久惑谢宴，弥勒佛见众人如是，以竹子叩开其奢窟山。四十长老摩诃迦摄鼓声，着僧伽里而出，与弥勒足上升虚空，现变如前，即以空中内身而般涅盘。那么这一段论文哈、比较长，也关系到这个佛教的这个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将来这个弥勒佛出世以后的这个依止呢。我们下个星期呢再来继续说明这一段的这个论文，因为这是非常重要，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到灵鹫山到印度去朝圣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缘呢，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详谈。阿弥陀佛。